225页。然而，一周一次，朋友来访，试着解释一个困难的地方时，我转移到苏玛丽意识去那样做，以最纯净、最快乐的音调唱着，以令在场的音乐家吃惊的一个音域和深度，以一个相当复杂的哲学陈述被转译成比冗长的文字解释还合适的情感艺术性形式。而当我结束时，有那么一会儿，我为那些无法变化他们意识的模式，以适合他们的需要和意图的其他人感到极度的遗憾。在这段期间，我在每一周课里都有赛斯的课，也还有赛斯口授他的书的私人课，替赛斯说话并非一般人会有的经验，以致他们将各种意义附加在上面。然而，直到我唱苏玛丽的那晚，我没想到要为无法转移到一个赛斯的意识模式，我从未感受那感知及表达的额外丰富的那些人感到遗憾。所以，对我而言，仿佛大多数人只从可得的意识之美味汤汁啜饮了最浅的一口而已。当第二天我感觉图书馆有为我准备好的一些资料时，我仍在想这个，即想焦点人格作为活动指挥的重要性。我坐下，立刻誊写它们。从图书馆，在任何一个既定时间，世界的心灵结构可以借由看外在的状况而确定。形形色色的文明，全都代表世界之心里固有的、实现了的特性。不同的政府响应内在的政治而行动，那是个人在处理私人的内在和外在实相所用的众多政治之结果。依历史来说，一个时代的神奇们，可能变成另一个时代的恶魔。英雄变成被鄙视的，立法者成为无法无天的人，或反之亦然。因为每个世代的团体都透过他们选择去经历的世界心灵去看实相。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打交道的方式，就和与自己的成员打交道一样，而向外投射他自己未表达的那些面向到敌人身上，在那儿，他们将以夸张的形式出现。一个国家主要的文学及官方的追求，将忠实地反映其人民的主流意识，非官方及地下的文化，将代表大多数人未表达或否定的面向。人们害怕颠覆性的文学或艺术，正就因为它代表内在的、非外在的文化。就像个人的压抑，这种爆炸性的资料越被公开指责，长得越快。当资料停止时，我坐在那儿，皱着眉头。我能从那书感觉多得多的东西，但至今我所得到的只是相当短的段落。我能够容易地看出这最后的资料适用的地方。很显然，我自己的经验和书是密切相连的，但我何时会得到其余的资料？而这整件事导向什么地方？我知道我是在某事、某种心灵探险中间，但那整体的形状及解释却逃过了我。不过，偶尔“附录”这个字一直进入我脑海，我知道那个名词是重要的，但当我阅读字典上的定义时，仍难看出它是如何应用的。我刚刚写完图书馆资料，电话就响了，几乎像是书的主题触发了那通电话。一个男孩打来，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刚被谋杀了，他才17岁，而警察毫无线索。他问我是否能得到任何有关寻获凶手的印象。之前， 我有过几个这类问题的来电，而他们总是令我烦恼。现在我脑海里有最近的图书馆资料，我突然了解为什么呢？事实上，我已与以前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个来电，但这次我对自己的心态没有模棱两可的感觉。我告诉那男孩，我会送能量给死去的女孩，因为我的确相信意识在死后是有反应的。但我告诉他，我不会卷入试图追捕他的谋杀者的事。在过去，我总是被诱去帮忙，不被所涉及的人的情绪左右是不可能的。但当我说了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什么的那一点时，总是有什么阻止了我。现在我的理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以致我对我先前的愚钝感到奇怪。我不想用我的能力去追捕另一个人类，无论他做了什么。罪与罚那种心灵政治并非我的，显然它在我们的系统里运作，而似乎也尚未有一个可接受的替代品。但追捕一个攻击者并非我的事，我太彻底地相信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此其一，一个不受欢迎的信念在牵涉到暴力的地方。但我确信预定的受害者已与谋杀者找寻他的受害者同样的技巧拣选出攻击者，而我们在打击犯罪上会无计可施，直到我们对两者都知道更多。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合理化谋杀，但我说的是受害者想要被杀，或许被罚，如果不是被一个报复心强的神，就是被他的同胞。而以一个可能的凶手能在一分钟内转换，而杀人者想要被杀，反而变成受害者。由于我们从未面对这种议题，我们是在一种地位，在那儿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社会的部分转成被付费的杀人者，成为警察或士兵来保护我们，因此继续那过程。当然我付税，它有助于维持那同样的系统，但我不会为了任何理由主动地追捕任何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或许吧。同时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将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自己，因此没有人需要做个攻击者或受害者。不过别的来电引我去考量我自己以及别人的心灵政治。举例来说，就在隔天，一个我称为比尔的男人打电话来，他的母亲快死了。比尔打电话给每一个他知道的通灵者，事情不只是他的关心和担忧，当我倾听时，很明显的还涉及了其他的议题。比尔的母亲是位非常老的妇人，她要我送给她疗愈的能量，而如果我能的话，治愈她，不管她是否想活，以便她不至因没住在附近而愧疚。她说，她觉得不被需要，她是不被需要，她知道，她也知道，她不去面对自己其实不想要她的母亲，反倒拼命地试图说服自己，他极端地想要他，他必须活着，他屈屈在那压力之下，因此他对自己、对他并对他打电话的每一个人说谎。如果医生救不了他，那么通灵者一定可以，诚实也许会救他，也许不会，但诚实可以澄清空气，而使比尔对自己和他的情绪觉得好得多。不过他不肯听我的，而我想讽刺的，我假设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件事，真相并没有用， 除非我们能恰以我们想要的方式使他们实际。如果他们能带给我们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似乎不明白，有时候不实际的洞见可能是最真实的，甚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最实际。音乐是真实的，你了不了解音乐符号并没什么区别。音乐是什么？逃过了这种推理，以同样方式，诗或雕刻或绘画也是真实的。绘画是真实的，不论你能不能用它来开个罐头，或使某人活着，或令他成为你的佣人。你无法使艺术成为你的佣人，或生命，或真实，而你无法用灵异能力使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因为个人的实相对那种操纵来说是太有活力了。那通来电及一些其他的也提醒了我，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个主要焦点，对实际性的一个特殊想法。我们对生命要求什么的观念，我们对照它判断我们的经验。我们许多人学习这个或那个科目，科学、宗教或历史。举例来说，好像它存在为什么与经验分开的东西，正是那经验使得学习本身成为可能。即是我们如此全神贯注于我们的焦点上，以致我们倾向于忘记它与生命本身的关联。然而每个人都被那奇异冲击到，而即使有我们所有的哲学，我们从年轻向年老移动，而我们的意识的主线是嵌在我们的血肉里的。我们的经验是以一种我们真的无法阐明的方式，是内在的。这样看它吧，当我打这一页时，在美国东北部是冬天，冷而灰的一天。然而我知道，在佛罗里达，空气是温暖而芳香的。如果我决定要向南旅行一个月，有熟知的道路在等着我，然而却没有熟知的道路连接我们灵魂的夏天和冬天。或许我在所有的作品里所做的只是探索这些次元，展示通过我们生活之未知经验的替代路径，在我们全都旅行过的内在陆地里发现绿洲、旅馆、陆地及岛屿。也许有各种各式的路可走，风景路线、历史路线、经过老庙的路、都市公路或乡村僻静。有些旅客在此地与佛罗里达之间的每个历史纪念物前停留，他们会以他们游历过的战场来重述整个旅程，送出的纪念品都附有军事事件的日期。他们会踏遍南北战争的南军死者的坟场，那就是他们计划他们旅程的方式。别的人会在路上停下来拜访任何他们能在拖车或露营区或城市宅邸里找到的算命师、治疗者或灵媒，在小小的偏离道路的教堂停留上发展课程。还有别的人在每个都市里都会走向旅馆和酒吧，集中精神在餐饮和舞蹈乐队上。所以虽然去佛罗里达只有这么多客观的方式，却有无数种旅行过它的方式，其区别变得比选择的路线要重要的多了。这也适用于我们内在的旅程。 230页，第17章，一个可能的班级。有时候我想，尽管我们谈了那么多有关意识扩展的话，我们却故意藏起我们自己非正统的行为，只因为它如此的难以解释，并与我们平常的活动相关联。每一次经历非官方的经验时，都被迫检查我们其余的生活，怀疑我们往往只以最表面的方式是有意识的。这种检查意味着我们面对了不断改变我们有关实相的想法的工作，并将之带到我们对它的最新经验。当然，随之我们也必须改变在被接受的现实世界里我们的精神性姿势。举例来说，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与我的班级有关的事件，它对我们每个人造成或多或少的冲击，因为我们显然对心灵可能的更广大的活动次元，以及在平常感知底下进行的沟通范围略窥其貌。事件本身跨越了醒时和睡时经验，并涉及了出体状态。我摘录了第二天早上写的笔记，很明显事件的元素仍萦绕不去，如第一段显示的。1975年1月15日笔记，我坐在这儿记录昨晚我的一个经验。不过即使当我写字时，我周遭的每件东西都似乎怪异的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在这一刻我正以从其他的意识状态来的灵视成分浸染世界。一种异世界的表情落在房间和窗外的景色四周。今天必然是某种假期，学校没上课，因为偶尔一群群学生经过，穿戴着明亮的冬季红的围巾和手套，每样东西看来都比平常的要大。对街的房子、车子，甚至山峦，全都布满了那种奇怪的重要意义。那至少对我而言，有一种愉快的淡绿色。而书在三个层面进行着，赛斯仍在口述未知的实相，心灵政治以其双重阶段继续着。在其一里，我写事件的经过以及受启发的状态，其中资料来自图书馆，或我在那儿有些经验。但昨晚学生走了之后，我有个不同类的经验，直到半夜一点，罗和我才上床。首先，在将近40个人来上课之后，我们必须清理客厅，然后我们来了点宵夜。我以为我会马上入睡，反之我辗转反侧，大约每半小时醒来一次。2点半时我坐在床上，灯开着，然后我关上了它。下一件我知道的事情是，我回到了客厅，正在上课。 Ben 在说话，而我在记笔记。我总是试着给学生我全部的注意力，而有人说到我的做笔记，我讨厌被打扰，却说，瞧，这是重要的，我们接受这个班级为班级。但在另一个可能性里，已下课了，你们全都回家了，我在做笔记。以比较 Ben 在此所说的与他在那个班上所说的，以便我们能精确指出其不同处。我记得在先前的班里，房间跟以前一样拥挤，我听见走廊那儿玛丽的声音，然后我听见她的妹妹简。我试想猜出发生了什么事，玛丽从那另一班早退，而简则根本没上课。我确定我记下了事件的这些变奏，然后我大声叫，玛丽，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还有简，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在这儿。玛丽笑着喊回来，哦，我们是在这儿，没错，我们一直在这儿。我试着保持一个清晰的焦点，以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在当时 好像我尽量记下每件事是很重要的。尽管如此，我的记忆并不清楚。一集，我记得我忘掉的和记得的一样多。大约此时，灯光开始忽明忽灭，这干扰了我的记笔记。当我努力想看看时，声音再度从公寓走廊传来。我们全都听见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和一位年轻的女人在谈医药，而当他们的脚步声走去前门时，全班都在听。然后罗和罗走进厨房，在那儿有些班上的成员从客厅的窗子观看。我们看见医生进入下面停车场的一部车里，不过那医生领着一只被皮带拴住的猴子。对我而言，这是第一个真正不和谐的音符。我停下来试图考量，一位医生在停车场用皮带拴着一只猴子是有可能，却不像是真的。我知道我是有意识的，我很确定从平常的取向我是离开了身体，但从这个班级的取向，我是在我身体内，而那必然在床上的身体是可能的一个。在那时，我甚至记得先前的班级有个关于医药接种及猴子医生议题的很长讨论。在这班上，我们是否以一个不同的方式处理那讨论？我打开厨房的窗子，感觉到清冷的冬天空气。我想，上帝作证，那是真正的风。而我查看角落的十字路口，每样东西看来都绝对的正常，除了一件事，任何地方都没有灯光，街灯熄了，红绿灯也是，我们的灯已熄了好几分钟。我关上窗而告诉罗，他在我身边。不知怎的，我们现在在石像之间运作，但无论如何灯没亮，而电力必然出了什么问题。他面露笑容说，至少不是我们的保险丝，意思是他不必麻烦去更换他们。在同时，一个收音机开始大声播放像是天气预报的东西。很不幸的，在此我犯了个失误，接受那收音机，并没有好奇没有电它的电力从哪里来。然后同样突然的，我们回到了床上，在我身旁的一个收音机也在大声播放。而我烦恼的想，噪音那么多，我永远也猜不出真的发生过什么了。静电噪音变得那么大声，我愤怒的醒来。我第一个念头是，太好了，至少现在我能将这一切都写下来。第二个念头是，如果电灯没电，在黑暗中写东西将太难了。接下去我发现，我不确定我在哪一个石像里醒来，而除非我试试打开灯，我不会知道。当我伸手去按开关时，我的手在抖，灯播撒开一小圈的温暖。我写我的笔记，我现在正在编辑它并打字。且说我确定那晚的经验代表一个可能的班级，但当我在那班上时，我也同样的确定那班级是真的。我确定我是在初体状态，在客厅，每样东西都是实质的而完全的清晰。但我是否幻想出班上的成员，或他们是不知怎的在此吗？我是否幻想出没有灯光，先是他们的忽明忽灭，然后他们的消失？或我是否真的在一个可能石像里，它存在于这同一个空间点，而那是否那儿曾经停电？我是否打开过一个收音机以发现原因，然后在我的混乱里忘记了？或昨晚电灯是否真的熄了？打电话给电力公司便很容易查出来，虽然我们的钟似乎没事。我给电力公司打了电话，那晚电灯没问题，然后打个赌，我打电话 给玛丽，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问她，她有没有任何她记得的梦，或她离开班上后有没有任何不寻常的经验。玛丽是护士，也是一位母亲，所以她相当忙的。首先，她为提早下课道歉，她累了，并且对她先生刚遇到的一个业务上的挫折而担心。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些，并获得一些对那事的正确看法，他到他的房间翻着翻老的塞斯克的副本，告诉自己说他知道要读哪一节。他说，我知道没有一件事真的是意外，所以我想无论我选了哪一节，都会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最有意义的一节。他捡起了与可能性和可能的自己打交道的一节。他说，我从来都无法搞懂可能的自己们，然后当我读那一节时，我第一次突然真的了解赛斯的意思了。现在我甚至无法解释我是如何知道的，但我真的是受到鼓舞，且觉得得意洋洋。他不记得任何的梦，不过我想在我的可能的课当中，玛丽刚好在想着可能的自己们。大约正当我听到她在走廊里的时候，她在凌晨三点终于睡着了，而我在两点半看我的钟。有趣，发人深省，但仅止如此。我随之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经验，而请她别告诉任何人，以便我可以在学生们听到有关我的经验前查问他们的经验。我挂上电话。大约一小时后，玛丽打电话回来，她查看了昨晚读的那一节，她记得读到的最后一句，大略概括从角之门 The Gate of Horns 赛斯有关梦的教导。这些假定是一种特殊的梦，使个人和宇宙及内在自己接触。玛丽假定她就是在那一刻睡着了，她还是翻到那一页看看随后有些什么。她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真的觉得这是重要的。下一页是对我唯一有过的有意识的出体的一个讨论，一节六月的课，赛斯在其中提到他，在那个经验里，我出体到一个班级去，几乎要疯了，试图告诉每一个人我在场。我一直大喊，瞧啊，我的身体在家睡着了，但我在这儿。嗯，不知怎的，简直太过巧合了吧。我同意，似乎有某种关联，但显然没有任何确切的关联，所以我写下他告诉我的话，希望或许我另一个学生会想出一个更明确的关联。我的经验发生在1月14日星期二的课之后，星期三我有次定期的赛斯课，而星期四下午我上我的创意写作班，玛丽也属于那个班上。在星期三的课前，我叫罗问赛斯关于我的出题和可能的班级。那节比较短，我们的730节，而赛斯对我经验的版本给了一个相当开阔的解说。这是他所说的，
我们的课发生在你们的物质实相里，然而更大的接触发生在心灵里，这接触是不受时空拘束的，虽然可能性的确在运作，你们的意识通常一次和一个可能性打交道。那么以你们的说法，昨晚当课散了之后，另一个班级开始了，因为那些班上的时间是在那些人的私人和集体的心灵里体验到的。然而这第二个班级实际上并没发生在第一个之后，他们是同时的， 组成第二个班的那些事件，的确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实相层面，它代表班上事件之更大的次元。玛丽早离开了实质的班级，但在另一个实相层面仍参与了整个的过程。她的妹妹最近没上课，心灵上是在场的，所以在那个次元，鲁伯觉知了两个灵在场，他感知了实质的班级更大的次元，也就是说，玛丽的妹妹简没上实质的课，而上了一节可能的课，而玛丽没上完实质的课，在整堂可能的课里是个参与者。就鲁伯的经验而言，课似乎是分开的，一个真的，而另一个可能的，但两个仿佛分开的班级，代表任何班上事件或任何感知到的事件之更大次元。对鲁伯来说，灯似乎忽明忽灭，这代表他意识的忽明忽灭。当他感知平常受限制的知觉，然后失去了他们。 Ben 这个学生的确有不凡的能量，他仍不知如何运用它，所以它不是一个稳定的，而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有时令人分心的能量，不稳定和爆发性的被利用，他还没学会如何驾驭它。鲁伯认出此点，知道他会刺穿两个层次。某个程度上，他依靠 Ben 的能量，然后他希望比较 Ben 在每一个实相里所说的。如他所知，鲁伯是出体的，在那状态里，他感知班上事件之更大的次元，同时试着将这与平常班上的感知比较。注：赛斯对罗说，你也在出题，但不记得那个情况。玛丽很沮丧，而想要给自己一个礼物，她无意识的选择正是与可能性打交道的老课，它包含了他去年六月的一个初体插曲的描述，在其中，他的确造访了一个可能的班级。注：虽然他刚读到那一段之前就停止了，没有读整节。当他睡着时，心里还在想着那件事，然后他出题，并且被鲁伯感知到，他去到的那儿，鲁伯自己也是在出体状态。玛丽没进入房间，只与她妹妹在走廊里流连。当鲁伯望出厨房窗子时，他在用他所有的能力，但他无法实质地维持住两个事件同时进行。或应该说，他的觉知无法包容所有感知的资讯，部分的景色是漆黑看不见的，那儿意识的整个光线没照到。他借用幻想的收音机提醒自己，使他质疑为什么灯是熄的，然后他反转到平常的有意识的行为，思索必然有个暴风，而一个气象报告会告诉他暴风路线。他发现他的身体在睡觉，而想醒来记录那些事件，所以他让收音机大声播放来叫醒他。不过还有更多关于那医生和猴子，那猴子并不自由，却是拴着皮带的，也就是说，先前班上对接种的讨论的心灵诠释。猴子不是自由的， 因为他被接种了有病的组织。然而，医生希望借由算计好的接种，控制住或拴住疾病。鲁伯看见一个真的医生和一个真的猴子，因为他想表明涉及了活的动物这一点，然后他们随后生病，而真人在指挥那实验。换言之，你们一般的想法是，疾病代表动物的痛苦，而猴子代表那个连接。没有一位医生站在停车场，带着拴着皮带的猴子。然而，换个说法，事件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医生觉得他们必须控制在你们内的动物来治愈你们，而没有皮带的话，动物天性会肆无忌惮。猴子也被利用为一个象征，因为它是人性的，或拥有你们所认为的出萌芽的人类特性。定期课里用的语汇，被心灵用实在且象征性的真正的语言诠释。我对赛斯的解释既感兴趣又惊讶，我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两个分开的事件，一个实质的及一个可能的，或在另一个系统里是真的。他在说的是，两者都是一个事件的部分，这会意味着任何事件及它所有可能的版本都不知怎的是彼此的一部分。我奇怪，我们在任一个既定时间能对多少这些版本略见一瞥。那晚睡前，我给自己暗示，我会有另一个初体经验，一个不知怎的帮助我从内而外的研究事件本质的经验。令我失望的是，在早上我只记得短短的片段。我一起站在我的工作室中间，看见我的朋友苏在门外的走廊里，他穿着一套新的裤装。当我在做梦时，长裤这个字似乎如此具重要意义，以致后来当我将此事件写在我的笔记本里时，我特地的提到。不过那事件仿佛如此微不足道，我好奇我为什么要去烦心。我推断说，如果苏自己记得任何事，他会让我知道的。那个下午我上我的创意写作班，玛丽进来充满了兴奋之情。昨晚他有了他第二次的初体经验，因为了解我，他知道我会要一个文字的报告，这是尽量简单且直接写下的记录。他的经验是在初体行为形形色色的情况下，维持有意识的焦点的喜悦和困苦的极佳例子。我在床上打瞌睡，重复打瞌睡，我听见从电视播放出来的国歌，然后电视关了。我滚到床边起身，电视关闭之后，从电视传来大声的静电杂音，令我心烦。我关掉电视回到床上，我很困，但令我惊讶且烦恼的是，电视的声音仍继续着。我再起来又起来去关掉电视，每一次我都很确定它是关的，不过当我回到床上，声音仍继续。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试试做个实验。我翻身下床，站起来，而打开我肉身的眼睛，但我仍在床上，我没移动。我试了几次，结果都相同，我在我的身体外，而我的身体仍在床上。当我在实验好几次进进出出，我变得更清醒了。
然后我决定留在外面。我想，真的房子，我一定要去那儿。我想象在真的公寓建筑里，较低的走廊里面的门。我在那儿了，现在走上楼梯，尽我所能的大声叫，真，真。在同时，我好奇，我的身体是否也在叫喊，以致在家的人会受到干扰。两个想法都令我觉得好玩。真和罗都站在楼梯的顶端，我在大笑炫耀，看看我，我的第二次出题，你们难道不高兴吗？真以平常热心的方式说，很棒。但我感觉该为那个场合创造一个新的感叹词。我四下看看，吹毛求疵的试图核对与平常相对照的环境。我告诉真，公寓看来不同，而他问我如何不同。我再度四下环顾，我知道是晚上，此其一。然而太阳正照耀过窗子。另一件事情是，这到处都是餐厅。我知道我看到与他们该是的样子不同的东西，而我想我也应该检查这里其他的地方，看看与平常的石像有何差异。真和罗也不同，他们看来年轻些。罗开始说话，他说他将去俄亥俄州的一个耕种比赛。而我想，哦，天哪，罗，你永远不会相信你有的这个可能的自己。然后我转向真，他和罗两个都带着微笑，却多少看来茫茫然。而我知道我正在失去他们。不过我是全然有意识地研究着发生了什么。我问真，你知道一个可能的自己是什么吗？他上下点着头说，知道。我怀疑地问，什么？因为那时他看来是二十出头。真的，我所知的真只剩下他那头黑头发了。他看来似乎对什么都不大了解。而当他以长裤回答我的问题时，我便知我已完全失去真和罗了。这时我决定要去看看我妹妹姐。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观想她的厨房，发现我自己在那里，而走上楼梯到她的房间，叫她的名字。简在床上瞌睡而困惑，我试着告诉她发生的事，但觉得我必须回来了。我先前听到的电视讯号的声音现在听来更大声了。我叫，得走了，简。而我发现自己在自己家门前。我了解到我可能必须看着我的身体才能回到它里面去。我想，哦，好吧，我不如就这样做就完事了。我猜我可以不紧张地做到。我鼓起勇气走进去，不知道我看见自己的身体会有何感觉。我就在那儿，在床上翻来滚去，不知为什么，那令我想笑。我由上方跃下，然后有那么一会儿，像是与另一个人肉搏一样。我想，你就别动了，停止打斗嘛，我其实会灵巧些。我暗存，我到底会不会被扭转对？然后我终于回去了。我张开肉体的眼睛。240页。本来该是一堂创意写作课，但我们讨论玛丽的经验。他问我记不记得任何事，我说不，只有涉及苏的一个短短的出题，但根本不清晰。然后我说，长裤， 这事有点熟悉哦。而我查看我的梦笔记本，玛丽和我只彼此对看了一分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在他的经验里，他问我一个可能的自己是什么，而我以仿佛不连贯的评论回答残酷。在我的经验里，我看见苏穿着一套新裤装，而知道残酷这个字是重要的，如此重要以致我写它下来，虽然它似乎毫无意义。所以以某方面来说，玛丽和我沟通了，直到下星期二，我们才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以平常的方式开始上课，问学生他们这一周来的梦。这次我问有没有人记得我们上次上课后那晚的任何的梦，我尽量的保持声音的正常，因此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着任何特别的事。 Ben 似乎很兴奋，立刻在空中挥舞双手。他说，我有个真正奇怪的梦。他匆匆翻着一本看来乱糟糟的笔记本，找到一页纸，叫道，在这里。我说，好， Ben 先来。他念道，上周二晚上赛斯课后，我像是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里，在这另一种状态意识，我发现自己在 ESP 班，只是它不是平常的 ESP 班，却是在另一个实相层面，我们在讨论相邻的班级，就如我们在那晚在定期班上所做的。在那儿有区别，我们的视角变了，以致实质的班级被认为是非真实的那个，而这个则是真的班级。我们学生迪克对非真实的班级讲了个笑话，但我记不得内容，我只知道它是与一张图画有关，那是一只腿上缝了几针的猪，迪克撕下腿上缝了线的猪的图画，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包括我。在那一刻，我脱离了整件事。我记得在另一个石像里，我感到非比寻常的满足。我在脑海里将它想了一遍，以便记住。玛丽和我都发出开心而惊讶的叫嚣，且得意洋洋。当我读我自己的笔记，细数可能的 Ben 大展笑颜，而班上其他的成员都在搜他们的梦笔记本。有些人这周没记得许多梦，有些有，但将他们的梦笔记本留在家里了。玛丽读她对1月15日星期三晚上的初体经验做的笔记，在其中罗告诉她，她将去一个耕作竞赛。当她读那一段时，每个人都笑了，包括罗，因为她一辈子都没用过梨子。然后学生约翰笑着举起手，读了他在同一晚的一个长梦。整件事都有罗和我，在一个农家，班上成员也在那儿，还有个学生读到了同一晚的梦。其中班上成员全都在我们的公寓里，准备帮我们搬到一个农场去。在约翰的梦里，那房子是建在一个山坡上，以致看起来像是两层楼，实际上却不是。在这个学生的梦里，周遭有田野以及一个游泳池。第二天，另一个学生寄给我这个小简，我等不及到下周再告诉你。今晚在班上，我根本完全不记得他，但在课后我翻看梦笔记，看到上周二晚上我做的这个梦，星期三早上我将它写下来。1975年1月15日的梦，我已忘了它，但我一再重复这句话到这个程度，因此至少它还在。我上了一堂赛斯课，这似乎和我们今晚谈到的第二个班巧合，而我真的吓坏了。最后玛丽在初体状态拜访了她妹妹简， 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打了电话给简，什么都没说。他问简是否记得前一晚的任何的梦，简说有啊，你来了是想弄我出体。不过简没写下这插曲，几乎不可能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或为什么有些资讯被沟通了，同时其他应该更切题的资讯则没有。举例来说，长裤这个字显然是玛丽的经验与我同一晚看书及长裤的短暂插曲之间的连接物。书什么都不记得，然而我知道长裤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玛丽的经验里，当她问我关于可能的自己时，我回答长裤，显然发生了一个渗漏。有关耕种竞赛也是同样的事，某方面来说，这反映在其他学生的梦里，他们在那儿看见我们在一个农家或搬到那儿去。这种经验总是令我感觉不足，难以相信我们对自己的经验了解如此少。当他们与梦境相关的时候，互动和交流的层次显然发生在超越正常被接受的层次。只要我们一日认为我们平常的意识方向为唯一正常的一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同层次的感知和意识如何混合在一起。 Ben 梦到另一个班级只是个巧合吗？如果是如此，是个多么奇迹似的合适的巧合啊。我怀疑他的缝了线的猪是他对我拴了皮带的猴子的诠释。无论如何，我很确定社交的或别的任何团体在梦境都以多少相同的方式交流。在那儿，象征比较流动，而联想追随着一种不同的组织。我学到了一件事，要花相当多的有意识时间才能追上我们无意识的活动。一旦你学会记住你的梦，每天只是记录它们，就很容易花上一个小时，而这还不包括分析。出体经验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当我们在出体时，我们可能在许多种意识状态之一，正如当我们在身体里时也是一样的。从平常的观点，我在停车场的医生和猴子是幻象。当心灵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某些资讯时，就形成一出戏剧。然而从画面的另一方，在别的意识状态里来看，医生和猴子两者都是真的，而我在睡的肉体像是幻象。或许出于必要，在游戏的这个阶段，我们是极具偏见的，但我们坚持由我们平常意识的立足点去诠释我们非官方的经验。无论如何，那周当我试着写出我的梦记录，希望能更充分地探索其他的意识状态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如大多数人所经验的世界，真的在做自我介绍，而人们讲出来的那些插曲有时似乎和梦一样的怪异。244页，第18章，性与能量，一些创意的版本，以灵硬盘计量的赛斯。时间已过午后，罗一小时前便离开家，在一位奇怪的女人去本地的汽车旅馆。我预计她最多半小时内会回家，我为了好几个理由而担心，但我一直试着不要担心。除此之外，情况是蛮滑稽的，而我也知道。那么我做了什么呢？自然我坐下来写下这件事，打字打得非常快，只为了显示给你们看我对自己的弱点并不盲目，
这包括了我对那情况写的最初的笔记。当我在写他们时，我咒诅自己的幽默感，我为什么不更有同情心些呢？然而我无法分辨何者更滑稽，那些事件或我自己目前的反应。这是我所写的。过了午夜，而罗在一间本地的汽车旅馆，他带一位女律师去那儿。今晚他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先敲了走廊和书房的门，之后在我们家门口大叫朕朕。换言之，他就这样走进分开我们两个公寓的走廊，四处漫游，敲着所有的门。我们正有一节赛斯课，在我们开始前电话响了。平常我们在上课期间会将它关掉，但我们忘了，所以罗关掉了铃声，我们就开始。当听到第一声敲门声时，我们只停下来休息，忽略它。走廊上有五或六声敲门声，然后听见我们家的门开了，它没锁上。下一步脚步声，及我书房关着的门的敲门声，我们再次忽略它，但变得越来越火大。我安静地伸手够一支香烟，当脚步声穿过走廊而暂停下来，这回敲门声开始在客厅锁着的门上响起。我们坐在离他只有几尺的地方，罗和我面面相觑，坐在那儿，在我们自己他妈的客厅里屏声奇气，很怪。此外，我记起我们没接听的电话，我脑海里曾闪过一个念头，谁打电话来，是会不再打来，却会来这儿。然后从走廊一个哀伤的、失落的、微弱的声音喊着，朕朕，你难道没预期我来吗？你能预期我来的，你能确定预期我的不是吗？朕，我知道如果我没让那个不知是谁进来的话，我无论如何是无法继续上课的了。我能感觉到麻烦来了，不需要奥秘的灵光闪现，那声音就够了。我告诉罗最好开门，同时我叫出声问谁在那儿，他回答了，但我无法听明白。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告诉我们他搭飞机来这里，因为塞斯叫他这样，而着火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在飞航的四个小时期间，他必须一而再地自卫。老天啊！而他后来说性交有帮助，而现在罗跟他在汽车旅馆里，那么万一他要求他帮忙呢？今天我被本地报纸访问，谈的是开放的婚姻。我的意思是一切的事都有限度，而如果老着火的力量令那好女士疯狂，一位有同情心的男人该怎么办呢？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一位女律师就这么到这里来告诉我们她如何疯狂地在飞机上自慰是歇斯底里的。只不过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四十来岁，在痛苦当中一如往常。我被感动而想帮忙，但当他告诉我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健全而平衡，我想，嘿，女士，平衡良好的人不会陷入陌生人的家，只因为内在的声音叫他们去。他将他的头侧向一边，温和地说，什么？什么？我走错了地方吗？这真的是真罗伯兹吗？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真罗伯兹，但他是我唯一拥有的真罗伯兹。我想，我说，瞧，忘掉内在的声音，你想要一杯咖啡吗？要吃点什么吗？我一直在想，今晚真是他妈的冷啊。具有这样一种的幽默感， 我想我是很刻薄，但情况就是这样。那骨架大的、黑发的、有吸引力的女人，她那可笑的情况，一个喜剧性的悲剧。而她是有病，但她的实相是她自己的，而她对我可能讲的任何东西都是听不进去。我知道，立刻感觉到了。而当她讲话时，我觉得她是在自讨苦吃。她兴奋地告诉我们的对形形色色通灵者戏剧性的拜访，她的苦境之恐怖与愉快的组合。因为如她告诉我们的，她其实是非常苛求的，但她知道着火力量在她内释放，而现在她无法控制它，而她已必须找到释放的性压力显出来。罗和她处得比我要好，然而我的确有一个为他的短短赛斯课，他几乎没听，他并不想被帮助，他的情况是太可口的戏剧化而不能放弃。赛斯告诉他，着火力量是自然的生命力，它形成他自己的实相，它是在反击他自己的能量，而非随顺着他，在没有分割的地方做出区隔，但他不愿听。这次以及所有其他的时候，当他飞过全美找一个又一个的通灵者时，他的未婚夫知道他在哪里，显然我们帮不上忙。他决定一离开我们就去拜访一位有名的印度上师古鲁，而我们不必担心，他会找到过夜的地方，走过寒冷的夜间空气，直到他找到一个计程车站，裹得紧紧的以便保暖。好吧，女士，我建议叫一辆计程车，罗说，至少他能载他到一间汽车旅馆去，那是早在一小时之前了。现在写着这个，我奇怪在那旅馆发生了什么鬼事。他是否绝望的、焦虑的、恳切的试着解释？他精神是否不安，会卷入严重的麻烦？我建议他看一位心理学家，但他拒绝了。罗能处理吗？我觉得他几乎可以处理任何事。还是一样，我希望他回到家。而那个大问题是，如果律师女士是在如此大的痛苦里，罗该帮忙吗？如果他能，如果他真的帮了，一个有同情心的、通灵的太太，怎能生气？正当我差不多写完以上的东西时，罗回家了。我们的车没开动，他要叫一部计程车，但他坚持寒冷的夜间空气会对他有益，所以他俩走了超过一里到汽车旅馆，然后罗还得走回来。我对于此事的感觉是非常含糊且矛盾的。我在我的创意写作班读了我的原始笔记，作为现场写作的一个例子。但我叫罗对意识扩展班描述那插曲，有一件事真的令我不高兴，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律师女士害怕生命力本身，所有力量的泉源，她相信必须小心谨慎地应付它，否则她会毁掉它。她对存在的自发性不信任，生命力轻松自然地给我们生命和能量，她却无法视为理所当然。相反的，她听从一个教条，定义能量为着火，认为必须以某种规定的方法释放能量，如果走错一步，偏离你内在平衡的一个象征性的半寸，那能量便能毁掉它。我很确定，这种想法是对能量背后的原始启示的一种扭曲。但他相信，无论何时，当他试图执行业务时，着火便起而击溃它。在另一方面，整件事
是的，他与自己和其他人依赖某些想法及对比玩的情绪性的诈欺。而我们在这章随后将讨论，事实上这个月将展示给我们所有一切都彼此关联的经验，他们全都显示主要议题至不同版本，那在一开始似乎是分开的。我们非常的忙碌，二月初我们开始认真的找房子，罗完成了我的诗集《灵魂与必朽的自己在时空中的对话》的绘画以及意识的探险的图表。一寄出这些，我们便开始看广告和打电话给房屋中介。我们利用下午在城里和附近的城镇开车到处游逛，查看列在名单上要卖的房子。这当中我越来越被在我们的内在和外在的兴趣及活动之间的相似性震撼了。举例来说，当罗和我开进郊区房子一尘不染的区域里，看见有着小院子、树篱、车库，在车道上的小孩车的平房时，对我们而言，它们代表舒适、向内生长的意念。邻里是住在里面人们的信念的具体化。也许我是不公平的，但那是我的感觉，而罗和我在那儿再也不会舒服。然后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房子，大而开展，带着某种古旧的风格，那多少是无时间性的。大的私人庭院，挑高的房子，有着柔和的白墙及锋刃的黑木地板，但这些需要维护，甚至一个女佣或园丁。而房子似乎要求一种正式性，女主人的长袍而非我习惯的粗布衣服，因此虽然那些房子令我感兴趣却不合适。但我看见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对富裕和权力、希望和绝望的想法的具体化版本围绕，而我们周遭的物件都以某种方式代表我们的信念以及我们处理生命能量的方法。如果我们害怕生命的能量，那么我们储藏我们所有的，害怕得不到更多。然而由于我们的不信任，常常用对我们自己造成灾祸的方式去用它，或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伤害自己，以致我们的力量被阻隔了。